您好，关于性的心理幅度，我们探讨了基本性别意识和性别意识。这一课我们要继续探讨性别意识，然后再看青春期的现象和性生活及更年期。前面一课我们讨论性别意识的时候，讲到一个孩子从出生到七岁左右性别意识的发展，其中提到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三到五岁的孩子常有恋母情节，这时候孩子必须学习接受他孩子的角色，放弃和父亲竞争，接受单纯的母子关系，采取认同和模仿的态度，才能解决恋母的情节。虽然很多人不接受恋亲情节的理论，不过根据临床经验却常能证实这套理论的正确性。
神父，比方说呢？
根据临床经验发现，很多性生活和性别意识上的问题都是从童年时期开始的。例如男孩跟母亲过于亲密的关系而排斥父亲的感情，或者女孩跟父亲的关系过分亲密，因而排斥母亲的感情。如果男孩对母亲的恋爱没有受到挫折而被迫放弃的话，那么他未来的爱情生活就很容易受到创伤。
神父，通常一位母亲要怎么样处理孩子的恋母情节呢？
在男孩跟母亲的关系中，不应该排除父亲的合理地位。意思是说，男孩子跟母亲是母子关系，是母子的感情，而母亲跟父亲之间是夫妻关系，是男女的感情。因此，如果男孩对母亲过分的依赖和占有，那么母亲就应该对自己的丈夫付出男女的感情，让孩子体会两者的不同，而不要以任何方式把这份感情转移到儿子身上。尤其是当夫妻的关系不和谐的时候，更要小心，否则孩子的恋母情节很难解决。
神父，有时候我们会笑一个男人说他是妈妈的儿子，永远离不开妈妈似的，这是不是因为童年的时候过于依恋母亲呢？
不错，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举一个个案来说明，就更清楚了。有一天，于太太发现丈夫有外遇，她很失望，于先生又不悔改，因此于太太在心理上开始拒绝他的先生，不愿意再继续付出感情。同时因为于太太是一位道德观念很重的人，所以她也不愿意另外跟别的男士建立感情或接受某些男士的好意。于太太有一个三岁半的男孩，在于太太发现自己丈夫的事以后，她就更加倍的照顾儿子，心里希望孩子长大以后不要像他的父亲一样，所以他开始不时的提醒孩子，告诉儿子他父亲的不好。这样到了孩子五六岁的时候，孩子已经知道父亲有外遇的事，他也意识到父母的感情不好。
神父，于太太的儿子要怎么办呢？
这时候啊，于太太的儿子非常为难，不知道应该向谁认同。 如果他接近父亲，母亲就很可能会不高兴而威胁他，要收回他的爱跟照顾，不再爱他了。那是多么可怕的事啊！为这个缘故，小男孩不敢向父亲认同，而一直跟母亲很亲近。这样，他也就没有机会学习做男人，也没有办法肯定他的性别意识了。
那他长大以后呢？
当这个男孩念大学的时候，他很喜欢一个女孩子，感情非常强烈，情欲又不容易控制。但是，他因为害怕而不想结婚。
神父，他害怕什么呢？
因为过去他没有向父亲认同，因而不够肯定他的男性意识。现在他害怕，怕女孩会把他吞没。
那他要怎么样面对他的感情呢？
在这个矛盾中，他发现另一种现象，就是自然的去爱他原来不该爱的女性，比方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有夫之妇。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没有恰当的解决恋母情结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挫折，而被强迫承认父亲在母亲生活中合理的地位。
神父，这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人际关系呢？
如果说这个孩子是教友的话，在接受灵修辅导的时候，他比较喜欢找修女，而不容易跟神父建立关系。
神父，父亲的外遇给孩子带来什么后果呢？
余家发生了外遇的事，对孩子来说，是不是一定会造成他在人格成长、性别意识方面的困扰呢？这跟母亲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从一开始，母亲能够采取更成熟的态度，那么父亲不道德的行为就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了。
神父，什么是比较成熟的态度呢？
首先，母亲应该努力跟丈夫重新和好，接受孤独的处境，维持正常的社交生活，跟朋友亲戚往来，而不要把他的感情转移到孩子身上。其次，在孩子面前，他必须保护做父亲的角色和地位，承认父亲的优点，这样父亲的不完美比较不会影响孩子人格的发展和性别意识。讲到这里，我们对于性别意识的探讨要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来探讨性的心理幅度的第三点，青春期的现象和性生活。从青春期开始一直到二十几岁这段期间，男孩跟女孩对于爱情和性生活的态度有相当大的差异，所以青少年最好能够了解自己和异性的心理，采取适当的措施。
神父，您说的两性的差异，比方说是哪些呢？
以男孩来说，13岁以后的男孩，性欲可能很强，而且不容易处理。在这个过渡时期当中，男孩也很不容易超越自己，注意别人。由性欲强，注意力又在自己身上，所以很自然的会有自慰，也就是有手淫的冲动和行为，这是正常的现象。
Thank you. 神父，您刚刚说自慰是青春期的正常现象，这是说自慰并不一定是罪咯？
从成长的过程来说，这是过渡时期的正常现象。不过青少年必须发现自慰的行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这是以个人的快感为中心的行为。因此成人或辅导要了解青少年还没有对象，也没有感情或爱情，距离婚姻的目标还很远。如果有自慰的行为，那应该是过渡时期的正常现象。
神父，这段时期的男孩要怎么样建立更健康的性心理呢？
这段时期的男孩除了要发现自慰没有多大意义外，还要继续努力建立人际关系。他也必须学习如何跟异性来往，这样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男孩的感情和情欲会逐渐整合，使他能够控制欲望而准备未来的爱情跟婚姻。这是男孩在青春期中的现象。下面我们来看女孩的现象。青春期女孩子的性欲并不像男孩的性欲强，而且一般来说女孩的自慰现象比较少，也比较不常养成习惯。女孩比较注意感情的需要，因此当她跟男孩交往的时候，她渴望的是感情的满足而不是性欲。为这个缘故，在男孩有所要求的时候，女孩应该鼓励男孩多注意友谊的发展，因为这正是男孩成长的正确方向。这是青春期女孩的现象。
神父，那青春期以后呢？
人到了25岁或是30岁的时候，也就是到了结婚的年龄，男女两方面在爱情跟性爱的需要已经差不多一样了。女性对性满足的需要也跟男性一样。到了45到60岁的阶段，男人对性行为的需要开始减少，而女人的需要并不减少。很多丈夫忽略了这个现象，而影响到婚姻生活的美满。到这里，我们已经把人出生到60岁，性的心理幅度做了详细的探讨。最后，我们要探讨另一个问题，就是更年期。妇女在40几岁以后，平均48岁左右，在生理跟心理方面会发生一系列的现象，我们称这段年龄为更年期。
神父，您说的生理和心理的现象，比方说是哪些呢？
在生理方面，在更年期的时候，女性的卵巢停止周期性的排卵，卵巢一旦停止周期性的排卵，就表示妇女不能再生育了。停止排卵的时间因人而异，有的人是突然停止，有的人是在一年之内逐渐停止的。卵巢停止排卵，女性荷尔蒙的分泌现象也停止了。这种现象会暂时影响身体的功能，有的妇女会有头痛头晕的现象，有时候呢也会有全身突然发热的情形，这是更年期的生理现象。至于心理方面，更年期的心理现象虽然因人而异，不过一般来说，更年期的妇女会经过短期或长期的忧郁，忧郁的程度可能是轻微的，也可能相当严重。 由此可见，更年期的妇女由于生理的变化影响她的身体，使她失去生育的能力，心理上又面临忧郁的低潮。这段时期可说是一生中特殊的时期。
神父，您刚刚说更年期的妇女会有忧郁的现象，有的轻微，有的比较严重，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忧郁的程度跟妇女的心理成熟之间似乎有直接的关系。
这怎么说呢？
一般来说，性别意识不坚定的妇女，母亲身份不清楚的女性，以及那些以外貌作为自我肯定的女人，这样的妇女都不容易接受更年期的来临。就拿以外貌作为自我肯定的女人来说，通常在更年期以前，一个比较成熟的妇女已经不再以自己的外表作为自我肯定的主要因素了。但是由于心理不够成熟，外貌对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这样他自然不容易接受更年期发生的生理现象。再以不清楚母亲身份的妇女来说，如果一个母亲已经适应了中年的生活，培养自己的兴趣，从事某项职业或参与社会的建设，那么他就不会太依靠生育的能力来肯定他做母亲的身份了。
神父，那过奉献生活的女性也有这些困扰吗？
一个度奉献独身生活的女人，在更年期的前期可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困扰。比方说，她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做过母亲，而再过一些时候她就永远没有机会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她必须重新再求天主肯定他奉献生活的价值，再次把牺牲生育子女的能力奉献给天主。如果一位修女在传教工作上体验到奉献的喜乐，精神上体验到她成为许多教友的母亲的喜乐，那么更年期的来临就不是那么痛苦的事了。